都保留的，完完全全交给父神。然后他为了完成父的旨意，他自己简直就是完完全全的放在灵的地位上。我这个灵，他就基本上就等于没有。但是有没有？有，只是他完全不以自己的地位为强夺的，反倒虚己。这是腓立比三章的话，他完全把自己倒空。这就是这一段圣经要给我们看见，这就是所谓仆人应该有的一个态度。那么从54章起呢，就开始进入了一个凯歌，下面的都是得胜的诗啊，得胜的诗。你看54章，你从第一节读起，他说：你这不怀孕不生养的要歌唱，你这未曾经过产难的要发声歌唱，扬声欢呼，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这是耶和华说的。要扩张你的帐幕之地，张大你居所的幔子，不要限制，要放长你的绳子，坚固你的撅子，因为你要向左向右展开，你的后裔必得多国为业，又使荒凉的城邑有人居住。这是一个，你看前面是非常的，就是耶稣的受苦，我们能够看见神的仆人是在这样卑微的里面，好像被世人弃绝，好像他传出来的没有人要相信，对不对？但是这里54章开始呢，却告诉我们一个好消息，虽然世界的人不认识耶稣，不承认耶稣，弃绝他，但是神说我要做一件事情，让我仆人所做的功没有白费，没有白费。前面你看到他们这个神的仆人的的确确蛮悲哀的，为什么呢？他说49章我们刚刚没有念了，他说我是劳碌是徒然，我尽力呢，四节，49章四节是虚空，然而我当得的礼必在耶和华那里，我的赏赐必在神那里。表面看起来他做的好像没有结果，对吧？但是他的信心不因为表面没有结果他就放弃了，他就放灰心了。我们的主他说我的礼是在耶和华那里，也就是说我把我做的，我该做的部分做下来，下面他的成果就交给谁了？交给神了，神负责后面的成果。我们也是一样，我们所有在这边效法耶稣榜样的人，我们就要做一件事情，我们不要注重眼前见得到的成果，我们就是神叫我们怎么做，你照着他的方法原则去做，看起来人家觉得你这个小儿科，人家觉得你小儿科，但是如果你是忠心照着神的原则去做，你的责任就可以了。为什么呢？因为下面的成果是神要负责。那么神在这里就说了，54章就是一个凯歌，就是说你这个不怀孕不生养的要唱歌，你这未曾经过产难的要发声唱歌，扬声欢呼，没有丈夫的要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这是耶和华说的。这句话什么意思？我们来看新约的解释，加拉太书四章，加拉太四章二十四，从二十四念过来，其实从二十六念过来吧，从二十六念过来，二六二七，来，但在上的耶路撒冷是自主的，她是我们的母，因为经上记着，不怀孕不生养的你要欢乐，未曾经过产难的你要高声欢呼，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弟兄们，我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如同以撒一样。所以在这里圣经就解释以赛亚书什么意思了？什么意思呢？原来他这里讲的一帮儿女，他说是不是从血气生的？因为从血气的生的呢，就要有怀孕，对不对？经要经过产难，对不对？你还需要有丈夫，对不对？但是呢，现在神要做一件事情，不需要丈夫，不需要怀孕，不需要产难，可以生。那么这个是一个神迹，这个里就把神的工作里面在地上分成有两大类，一个是凭血气生的，一个是凭什么？应许生的。那这两件事情都发生在谁的身上呢？亚伯拉罕身上。亚伯拉罕生过两个儿子，第一个儿子叫以斯玛利，是凭血气生的，是凭他的本事生的，那个不是，那是人的本事，神说这不是我说的，对不对？后来就生了以撒，以撒是凭着应许生的。那么所以在这里就加拉太书就解54章以赛亚书讲的就是指着这一个应许之子的原则，就是指着 其实这句话也在约翰福音第一章说过了。第一章，约翰福音第一章说什么？第十二节，凡是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下面说什么？这些圣经会不会背啊？约翰一章十二节，神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人意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乃是从神生的。看见没有？所以这些圣经就都是解释了这个54章的这个凯歌。神在这里预告说，经过我这个仆人，我要让人，让在这个地上有一批的儿女生出来，叫做凭应许生的。这一批人是将来属于天上耶路撒冷的。这是神保证他儿子，他的仆人所做的工不会失败，而且怎么样，一定存到永远。所以所有出于血气的都是叫做草木和谐。草木和谐的特点就是一大龟，身是惊人，草木和谐，可是一烧就完了，一烧就完了。所以在这个地方就告诉我们这一个得胜的凯歌。然后到了55章，就劝世人，就向我们，神就向世人来劝。哎呀啊，我们来看第一节开始，55章，你们一切干渴的人都当就近水了，没有银钱的可以来，你们都来买，不用银钱，不用价值，也来买奶酒。你们何为何花钱买那不足为食物的，用劳碌来得那买那不能使人饱足的呢？你们要留意听我的话，就能吃那美物，得享肥甘，心中喜乐。你们当就近我来，侧耳听，就必得活。我必与你们立永约，就是应许大卫那可靠的恩典。这一段话在哪里应验呢？约翰福音，耶稣怎么样？在第四章，在第六章，在第七章，他都说，我是那活水的泉源，对吧？你们来了就永远不渴。你们若喝这世上的水，还要再渴，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信我的人要从他的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要永流直到永生。所以你就知道这些话到新约都应验在谁的身上？都应验在耶稣的身上。到了第四节第五节开始，我已立他做万民的见证，为万民的君王和司令。你们素不认识的国民，你们必招来；素不认识你的国民，也必向你奔跑。都因耶和华你的神，以色列的圣者，因他已经荣耀你。也就是说，他的地位将来是要放在万民的君王和司令。那么这句话什么时候应验？第一次应验是在耶稣要离开他的门徒，马太福音最后一句话，最后的一章，28章18节，他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已经赐给我了。那句话什么叫权柄都赐给我？天上地上他就做了什么地位了？司令君王了，对不对？然后后来到了五旬节的时候，耶稣在天上被高，地上就有五旬节。彼得说，你们所定上十字架的耶稣，今天神已经把他立为主，立为那基督了，那基督了。所以他的的确确是这个最高的地位，这是神的仆人。那你要先来就近他，就近他。然后呢，他应许他的家要成为祷告的殿，这是在56章的第六节，56章的第六节。还有那些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要侍奉他，要爱耶和华的名，要做他的仆人，就是凡守安息日不干饭又持守他约的人，我必领他到我的圣山，使他们在祷告我的殿中喜乐。最后一句他说，因我的殿必称为万民祷告的殿。就是神的家是什么？是祷告的家。这个殿也可以翻成家， house。 所以神的家什么地方能够成为神的家？神的家不是礼拜天聚会就叫神的家，神的家有没有人在这里怎么样祷告？祷告有人在这里烧香，这地方就是神的家。如果这里没有人祷告，礼拜天再多人没有用，他要做万民祷告的殿。这是神都在这里应许啊，这个他的儿子要做成这一切的工作，而且包含的是犹太人，还有呢外邦人，外邦人。好，最后从57章起呢，一直到结束，就讲到这个神整个这个工作最后的完成，就是他的 conclusion， 从57章一直开始就是讲到他的结论。那么结论是什么呢？就他建立他的国，建立他的国。那么他的条件是什么呢？从57章你要去看的时候，他的条件是神要先把所有的罪除掉，那就是因为耶稣来他要做审判的工作，对不对？所以约翰福音里面讲得很清楚，他说我来就是要父不审判人，父把审判的权柄赐给我，我要审判。那么我们从启示录也可以看得出来，最后白色宝座的审判谁坐那个宝座？是耶稣，所以他要审判这个罪。然后呢，在56章第6节说一句很重要的话，他说这个不是这一节，我这里的打字的时候打错了，不是56，在这个讲义上他说，因为那至高至上永远长存名为圣者的如此说，我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也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要使谦卑人的灵苏醒，也使痛悔人心灵苏醒。所以在这个地方他就讲到，谁能够有份于这个神的救赎呢？他说我们的神是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那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谁是第一个来得救的？在十字架上两个强盗中间的一个嘛。那个强盗说得很清楚，另外一个强盗在笑耶稣，对不对？那么另外一个笑耶稣的旁边那个强盗就说，哎，我们挂十字架是罪有应得，他认罪啊，他知道我是犯罪，所以这样被定。但这个人是义人，他没有犯罪，他就然后他转身就对耶稣说，你德国降临的时候请你纪念我。耶稣马上对他说什么？你今夜就要与我在乐园里了。所以你就知道他是第一个蒙拯救的。为什么？因为他谦卑痛悔，他认罪嘛，他在神的面前承认自己的罪，所以他就是一个谦卑。可是旁边那个同样是罪人，他认不认罪啊？不认了，他还讥笑耶稣。所以都是罪人，但是谁蒙恩呢？谦卑认罪的人蒙恩，不是所有的罪人都蒙恩。神要赦免我们的罪，可是你要有一个条件，就是什么？认罪悔改啊，认罪悔改。所以一个基督徒很重要的一个经历就是认罪悔改的经历。你记得有耶稣有一次在一个宴席上，有一个女人在那里用眼泪湿了她的脚，然后头发把它擦干，然后再抹上什么香膏。那有人在旁边就很不高兴啊，说哎，耶稣怎么不知道这个做这个事这个女人是什么人呢？因为她是个妓女嘛，她怎么会让这种人去给她这样子服侍呢？这个好像很看不顺眼。耶稣就说了，就对彼得说，哎，哪一种人爱服侍的多，是罪得赦免多的人服侍的多呢，还是罪得赦免少的人服侍的多？那彼得说，当然罪得赦免多的呢。他说对了，这个女人这样服侍我，因为她的罪多，所以她蒙赦免的多，所以她爱我就爱的比你们爱的怎么样多。我来这个房子吃饭，没有人给我洗脚，她用眼泪给我洗。我来这里吃饭，没有人膏我的头，他用他的膏油膏我的脚。所以他因为罪被赦免的多，他就当然爱我呢，就爱得多。所以弟兄姊妹，我读那个故事，我回想这么多年，同样在教会里面，很多人在都是基督徒，都是蒙恩典的，可是真正愿意爱主的人不多。为什么？因为个个都以为自己不错。那真正愿意在那里服侍的，是知道自己没有什么可夸的，我是一个罪人中的什么罪魁。他真的知道自己是一个罪魁，他对主的服侍就没话讲，就跟那个玛利亚一样，他觉得我永远服侍的不够多，我摆上的不够感谢神对我的恩典，明白吗？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人能够蒙恩在主的面前爱主，是完全看你对你自己犯罪的感觉有多深。你知道自己是一个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是犯罪的一个罪所侵蚀的一个罪人的话，你到神的面前来，你就会谦卑的来求他的赦免，你爱主就会爱得多。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然后从60章以后，他就说到他的移民要归来，60章4节就讲到移民要回来，这里都讲得很有意思。他怎么回来呢？你的众子要从远方回来，你的众女要被抱来，那些飞来如云如同鸽子如窗户回来的是谁呢？这都坐七十机回来的。然后61章就说到耶稣的第一次来，他说主耶和华的灵在我的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信息给谦卑的人。这句话在哪里应验呢？在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 在路加福音第四章十四节，耶稣在 synagogue 里面就念这段圣经，这句话他讲，他对那些听讲道的人说，这句话应验在你们眼前了，就讲到耶稣自己。这耶稣第一次来，然后后来就耶稣到了六十三章，就是讲到耶稣的第二次再来了。但是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62章这个地方啊，62章的第一节到第七节这段话，你要注意的就是说，耶路撒冷啊，我在你城上设立守望，他们昼夜并不静默，呼吁耶和华的，你们不要歇息，也不要使他歇息，只等到他建立耶路撒冷，使耶路撒冷在地上成为可赞美的。也就是说，神的最后的旨意就是新耶路撒冷，对吧？新耶路撒冷要实现的话，神说我设立守望者，要他们不歇息，要他们继续不断的祷告。所以历世历代有许多的人为神这个旨意在那里祷告。神的旨意要实现，必须要有人祷告。耶利米是一个榜样，但以理也是一个榜样。但以理他知道神说70年后我的选民要回来，对不对？所以但以理做什么呢？禁食披麻蒙灰祷告，所以那个神的应许就应验。同样今天我们如果真的知道神最后的旨意是引进他的新耶路撒冷的话，有没有人为这个事情祷告呢？要有这个，他我设立守望的，昼夜不静默，要一直祷告到神这个旨意成功。所以历世历代这两千年来，有许多的基督徒明白神这个旨意的，他就在那里一代一代一代这样祷告过来，今天祷告到我们21世纪了。我们还继续，教会要有这个责任为神这个旨意来祷告，设立的守望者。然后到了63章这个后面就说，愿你裂天而降，愿山在你面前震动，好像火烧干柴，又像火将水烧开，使敌人知道你的名，使列国在你面前发战啊。到了66章的时候17节他说，看啊，我造新天新地，从前的事不再被纪念，不再追想，你们当因我所造的永远欢乐，因为我造耶路撒冷是为人所喜，造其中的居民是为人所乐。最后说，不再听见哭泣的声音和哀嚎的声音。所以新耶路撒冷在以赛亚的意象里他已经看到，他比约翰看到还早还早，都是讲到神最后的旨意是新耶路撒冷，新天新地，这是神旨意的完成。那都是透过他的仆人，最忠心的仆人是耶稣，然后他历世历代还有许多其他的仆人，那么我们这些蒙恩的儿女都能够来做他的仆人，像耶稣做神的仆人是一样。我们就讲到这里，我们低头祷告。